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2月1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人大代表、火箭军某旅政治教导员张平坤深入基层部队展开调研，收集整理一线官兵的意见建议，切实把人大代表的职责使命装在心中，落实到行动上。
重点关注各地中小学校开展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学生进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爱军情怀。
新闻聚焦，国家安全机关侦破境内人员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勾连窃取我军事秘密案件。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将智能化设备融入飞行保障流程，有效提升后勤保障效能。
环球军情，与美乌领导人通话后，马克龙谈实现乌克兰持久和平条件。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战斗人生，今天请听第二集，转战白山黑水，组建抗日游击队。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火箭军某旅政治教导员张平坤在完成好各项工作的同时，多次深入部队基层进行调研，广泛收集一线官兵的意见建议，努力把一名代表的职责使命装在心中，落实到行动中。今年，他打算围绕军人退役后的社会保障和作用发挥等提出意见建议，带上全国两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陈世峰的报道。
这段时间，火箭军某旅发射营政治教导员张平坤正在为参加全国两会积极地做着准备。他一边认真学习和今年两会相关的文件和精神，一边抓紧准备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材料。今年，张平坤将围绕军人退役后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提出意见建议。他告诉记者，希望能够把自己调研的成果和一些思考体现在建议中，确保提出的建议更加准确可行。
第一个就是感觉自己了解情况还不太深，也是在不断的去查一些资料，然后在网上找一些有关部门的门户网站，我们先找一找他们的政策法规。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些意见建议，这些建议到底行不行，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举措，我们也是协调的上级机关不停地在对接，确保我们提出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入伍十多年来，从政治指导员到宣传科长、组织科长，再到政治教导员，张平坤经过了多个基层政工岗位的锻炼，先后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2024年被评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去年两会上，张平坤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军地功勋荣誉表彰配套优待措施的建议。一年来，张平坤感到国家相关部门对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的宣传力度更大了。同时，他也注意到去年九月实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中，对服役期间功勋荣誉表彰也做了详细的规定，这让他倍感肩上的责任使命重大。
因为我们建议里边涉及到很多的具体的意见，其中一些具体的内容已经纳入相关部门的研究和考虑之中，有些在去年新出台的一些政策呀或者规定中已经进行了体现。我作为人大代表，我提出一些建议，看国家的相关的部门在后续的政策落实呀、制定啊这方面进行体现，我觉得还是很欣慰也很有成就感的。
今年张平坤把目光聚焦到了军人退役后的作用发挥上面，他认为军人在部队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和磨砺，但因为岗位需求、年龄限制等多方面因素，很多优秀军人没有能在部队继续服役，希望能有更加完善的政策措施为这些军人解决就业难题，让他们发挥更大作用服务社会。 一年来，张平坤履职尽责，多次深入一线跟官兵面对面交流调研，及时整理调研报告，并走访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等政府机构，了解相关制度法规，对退役军人的作用发挥进行总结归纳。
我这两年一直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军人退役之后的一些这个工作，就是想让大家这个退役能更好发挥我们这些军人在部队期间接受的教育、训练、管理这方面优势，能更好的做好国防教育的工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平坤多次提到，希望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开展调研，持续跟踪收集军地多部门的措施规定，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眼下全国两会很快就要召开，张平坤在繁忙的工作训练之余，经常为准备两会材料加班到深夜。他说他会时刻牢记全国人大代表的荣誉和责任，切实把一线官兵的心声带到全国两会，同时第一时间把党的声音传达到官兵中。
我都觉得普通官兵对我们人大代表期望也很高，我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啊，或者是担子也是越来越重。我想我参加会议以后能够及时的掌握相关的精神，相关的涉军政策的制定完善的进度，能够更好更快的把这些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呀、暖心事呀给大家这个讲到，让大家能更好的感受到，然后更加坚定的听党话跟党走。
近日，全国多地中小学迎来2025年春季开学季，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及各地人武部联合驻地学校纷纷开展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学生进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爱军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的综合报道。
同学们，这是我们中级边境六号戒备。
开学第一天，新疆军区别迭里边防连与浙江省瑞安市红旗实验小学举行了一场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以视频方式让小学生参观连队荣誉室，观看雪域高原戍边官兵脚下充满艰险的巡逻路，以独具边防特色的活动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精彩的国防教育课。新疆军区某团战斗英雄连官兵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用饱含深情的话语为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学生讲述连队老前辈的战斗故事，引导同学们从小崇尚英雄，立志报国。新疆军区某团战斗英雄连王辉：
开学第一天，我们将国防教育融进开学第一课，砥砺学生怀揣爱国情，树立报国志，长大后勇敢地挑起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重任。
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学生谭慧琳：
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少年学生，我一定要牢记历史，遵从英雄，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本领，争夺新时代好少年。
在安徽省淮北市，下山区军地部门联合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进军营、进立功军人家庭、进参战老兵家庭四进活动，让同学们在学习军事知识、聆听部队英模故事的过程中涵养家国情怀。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现役军人李曼家中，李曼深情为母校梨苑小学的同学们讲述了他在部队的奋斗故事和家中两代长辈荣立二等战功的光荣事迹，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安徽省淮北市梨苑小学学生孙笑：
李曼阿姨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优秀军人，聆听了她的成长故事和在部队献身国防的优秀事迹，让我很振奋，我要好好学习，希望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优秀军人，为祖国的钢铁长城添砖加瓦。
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近日组织眼科专家医疗队前往驻地中小学，开展国防教育和健康进校园活动。在福建省泉州市新华中心小学，军医们结合亲身经历，为同学们生动讲述军人不惧危险冲锋一线的动人故事，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爱国爱军的种子。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李维娜：
开展国防教育，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现场讲述，在他们心中播下爱国爱军的种子。我们还为学生们开展健康义诊活动，帮助他们从源头上预防近视。
在江西省九江市，当地人武部将九江市第三中学开学第一课的课堂设在了第一面军旗雕塑广场。在活动现场， 国防教育讲师团的讲师们仔细为同学们讲解了第一面军旗制作背后的故事。在河北省邯郸市、山东省威海市等地，当地人武部通过组织学生进军营、参观荣誉室等活动，帮助青少年学生了解军队发展历程，学习国防知识。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文峰小学学生李嘉欣：
我深刻感受到解放军叔叔的不易，我们要懂得感恩，更要努力向他们学习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江西省吉安市白鹿洲中学50余名师生走进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上了一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训练场上，武警官兵向师生们展示了擒敌术等实战化训练科目。武器装备展示区，官兵们指导学生亲手操作武器装备，在沉浸式体验中让同学们感受保家卫国的分量，感悟军人的职责使命。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廖路清：
今后我们会继续弘扬中队的爱民传统，让红色基因在吉安这片红色圣地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2月18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领空，还颠倒是非黑白，散布虚假叙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非法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相关规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妄图以军事挑衅谋求其非法主权主张，以山宣炒作误导国际认知，注定是徒劳的。战区部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本台消息，记者从国家安全部了解到，近期国家安全机关侦破一起境内人员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勾连窃取我军事秘密案件。境内账号东叶多次将我国某边境地区部队驻防位置、武器装配、营区环境等信息以照片、视频的形式传送至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经查，账号东叶所绑定的手机号注册人是一名与属地相隔千里的八旬老人，不具备作案条件。后来国家安全机关干警在海量的数据中抽丝剥茧，顺线追踪，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倪某。倪某曾有2年服役经历，但因违纪问题被部队做提前退役处理，具备一定反侦查能力。国家安全机关干警截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要求倪某赴某军事基地窃密指令，最终将倪某抓捕归案。国家安全机关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如发现私自拍摄敏感涉军信息的问题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记者肖明、陈永庚报道，近日中国第23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建筑工兵分队顺利通过任务期内首次联合国军事能力评估。评估组对建筑工兵分队军事能力共8类28项538个项目进行了详细检查评估。经过全要素全方位检查评估，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建筑工兵分队各项能力指标均达到评估标准，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评估。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将智能化设备融入飞行保障流程，有效提升后勤保障效能。请听报道。
班长您好。
您好，
我是机务二中队的，想领一个指示器。
好的，请稍等。
记者近日在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智能化库房看到，机务人员申请领取器材后，仓库班长通过管理系统下达了出库指令，仓库管理人员通过航材管理系统快速找到航材位置，并通过终端向自动引导运输车发出指令，运输车在自动取件后转移到配送区域，由管理人员扫描确认后，申领人就可以快速取走航材。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尹明月：
在以前，器材收发主要通过查询手工账目后进行人工搬运，现在随着智能化库房的投入使用，可以通过系统直接指挥搬运机器人进行器材取放，节省了机务人员领取航材的时间，加快了飞机维修进度，大大提升了航材在飞行保障中的流转效率。
航材保障是战斗力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保障各项战训任务的物质基础。据了解，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近年来按照现代化发展要求，着力建设智能化库房，存储货位从常规的三层货架增长到十层，实现存取航材自动化，器材收发精准化，提高了库房利用率，减少了时间和人力损失，有效提升了场站后勤保障效能。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徐川：
我们向外引进先进技术，向内激发创新活力，逐步推动保障模式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让科技创新成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新的增长点。
特约记者柳哲东、李明熙、孙韶熙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超、王德禄、张玉耀报道。当地时间2月18号，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在沙特利雅得举行会晤，历时4个多小时，俄美两国代表团在沙特利雅得的会谈已结束。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谈判举行的不错，目前难以确定两国领导人会面的具体日期，至少下周不太可能。乌沙科夫还表示，俄美代表团就所有问题进行了非常严肃的交流，双方就尊重对方利益方面达成了一致。就乌克兰问题，俄美两国的代表们即将进入单独的小组谈判，但具体谁在其中还不确定，这将由总统决定。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俄美在利雅得的谈判是初步磋商，其意义在于双方阐述各自的基本立场。据了解，俄方参与利雅得会谈的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美方参与会谈的是国务卿卢比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和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也在会议现场。
总台记者马锦锦报道。当地时间2月18号凌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的持久和平必须伴随着强有力的、可信赖的安全保障。马克龙表示，我们希望乌克兰实现稳固持久的和平，为此必须为乌克兰提供强大而可靠的安全保障。稍早前，马克龙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电话会谈。当地时间2月17号下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丹麦、荷兰七国政府首脑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举行非正式会议，会议就乌克兰局势、欧洲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以及北约秘书长应邀出席会议。
据黎巴嫩以色列停火协议规定，2月18号是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军的最后期限。法新社援引黎巴嫩官员的话报道称，部分黎巴嫩边境村镇的以军17号已开始撤军。此前以色列方面表示，以军将在18号撤军期限到期后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5个据点。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以军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5个据点的决定已与美国方面进行协调。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2月17号发布一份声明，重申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提出的接管和清空加沙地带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写道，在加沙地带达成停火之后，这一地区既不会由哈马斯，也不会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将致力于美方提出的计划，还称这一计划将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加沙。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2月18号发表谈话，谴责美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涉朝表态是对朝鲜主权行使的恶意诋毁，称暴露了美国最大限度加大对朝鲜政治军事打压力度的阴险居心。该发言人称，美国国务卿与日本外相和韩国外长于15号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完全无核化，发表了毫无根据、诽谤重伤朝鲜且充斥挑衅性词语的联合声明。该发言人表示， 只要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敌对威胁依然存在，核力量对于朝方就是和平主权，并且是由国家宪法赋予的正当防卫手段。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战斗人生》，今天请听第二集《转战白山黑水，组建抗日游击队》，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为您讲述了青年杨靖宇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成功领导河南确山武装暴动的故事。1929年，年仅24岁的杨靖宇受党组织委派进入东北，深入抚顺煤矿，联系工人群众，恢复重建被破坏的党组织，组织领导工人同侵占中国煤矿的日本矿主进行斗争。918事变后，杨靖宇按照党中央指示精神，开始在东北组建游击队，创建根据地，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
1929年的7月，杨靖宇呢被党组织啊派往东北。当时呢他并不叫杨靖宇，为了隐蔽嘛，离开河南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已经改为了张冠一，籍贯他也改成了山东的籍贯。派往东北之后，先后担任过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反日总统盟会的会长、中共哈尔滨市的道外区的区委书记、哈尔滨的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等等职务。大家注意一下时间啊，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918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就占领了我们的东北。1932年11月，杨靖宇正式更名为杨靖宇，打扮成一个商人，然后几经周折辗转到了华甸县的蜜蜂顶子，找到了吉林磐石的这个游击队。当时这个游击队有500来人，在那种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这个部队的情绪不是很高，处境也很困难。杨靖宇来到这里以后啊，经过他深入细致工作啊，把磐石的游击队很快让他发展壮大起来。后来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的南满游击队。在杨靖宇的率领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个游击队就打了60多次大仗小仗，消灭了这个日伪军呢上百人。1933年的时候，这支部队呢就扩编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的都理师。后来啊，随着队伍的壮大，1934年的时候就扩编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杨靖宇呢任军长兼政委。1936年，面对日军的奉天教导团和汉奸的一个部队来讨伐，杨靖宇呢率领这支部队采取迂回战术，制造了败退的这样一种假象，诱使敌人进攻。敌人来了，他们就在梨树子一带啊设了一个伏击，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成功的消灭了敌人的主力。1937年的时候，杨靖宇率领1军的直属队，在西去联络，就是当时的那个第30师这个路上，袭击了铁路线上的日军的列车，并且在黄土岗附近与日军的松原部队遭遇，激战了6个多小时，重创了敌人。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一场极其艰难而又十分复杂的战争。杨靖宇作为东北抗日联军指挥者之一，十分注重学习和运用游击战术。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他积极引导各级指挥员学习军事知识，认真总结战斗经验和教训，创造出许多独具特色的游击战术，在多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在抗日战争这几年的时间里，杨靖宇率领他的部队创造了多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发挥了挺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叫半路伏击化装袭击，杨靖宇特别善于利用地形和伪装进行伏击。1933年的时候，他指挥部队在通化至山城镇的公路旁设伏，袭击日军的一个车队， 击毙了28名日军。他还采取化妆袭击的战术，利用缴获的日伪军的服装和旗帜伪装成敌人的队伍，然后接近我们要攻击的目标，出其不意的攻击和歼灭敌人。第二种就是属于这种远程奔袭和内外夹击。那个时候杨靖宇带着他们的队伍经常是远途奔袭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比如1934年的时候，他率领骑兵队长就奔袭了吉林临江县的红土崖镇，通过里应外合干净利索地消灭了镇里的敌人。此外呢，他还善于利用内外夹击的战术破坏敌人的后方设施，比如在通缉铁路的破袭战当中啊，他派便衣队混入了工地，与外部的部队协同作战，成功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施工。第三呢，迂回诱敌伏击战术，他非常明白当时的情况是敌强我弱，必须采取迂回诱敌设伏歼灭的这样一种战术。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在1936年的时候，面对日军奉天教导团和汉奸邵本良的部队的讨伐，杨靖宇指挥部队制造了败退的假象，诱敌深入，成功的把这个敌人给消灭了。第四种战术呢，叫四快与四不打这样一种原则，这是杨靖宇总结出来的。四快战术叫做快集中、快分散、快打快走，强调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他还提出了四不打的原则，一个是情况不明的时候我不打，准备不好的时候我也不要打，没有把握的时候不打，硬仗不去和敌人拼消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第五类的战术原则，它是所谓的麻雀战术和地强攻弱。杨靖宇经常把他们的部队分成若干个小分队，分散敌人的兵力，然后利用麻雀战术各个击破。他还强调提出，相对于敌人我们比较弱的情况下，要避强攻弱，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避免和敌人正面硬拼。第六一个，他的这个战术原则叫声东击西，内线外线结合。这种战术呢，容易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的兵力，然后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发起攻击。他还推动部队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扩大游击区域，主动出击敌人。
为了帮助各级指战员尽快掌握这些战术原则，杨靖宇还特别创作了歌曲《四季游击歌》。这首歌歌词通俗易懂，旋律优美，朗朗上口，充满团结作战、乐观向上的爱国激情，既鼓舞了部队官兵的军心士气，又将四季作战要领融汇其中，寓教于乐，成为东北抗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递了坚强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
为了让当时的战士掌握这些游击战术的要领，在1932年的时候，他就和他们部队的同志一起创作了一首歌曲。这个歌曲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掌握这些战略战术的原则，更好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是《四季游击歌》。这个《四季游击歌》它这么写的啊：春日里游击，地利为我用，路宁华河水兵，敌人难行动。不贪生不怕死，奋勇去杀敌，抗日成功的基础早奠定。夏日里游击，草木来相帮，树叶浓草深长，到处可隐藏。不要慌不要忙，瞄准敌人临阵杀敌，要沉着才能战胜。秋日里打游击，精神分外爽，打日贼杀走狗，计策最优良。整化零零化整，身出鬼幽没，西击夜战得胜利，四海名扬。雪地里游击，我们游特长，穿踏板赴唱杆，不用喂马粮。登高岭走洼甸，步伐比马快，赶走日本强盗，攻锤嚣嚷。这首歌呢，当时配上那个时候这个叫《学堂乐歌十八省地理历史》这个曲调，可以说朗朗上口，很快在东北的部队当中进行了广泛的传唱。杨靖宇的这些战术思想不仅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为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